体育小老师，我是 Jimmy，
我是 Abby，
最后一次听这首歌了，
最后一次，对，好像听到还蛮怀念的，
对啊，
对啊，但就是有时候就是你久久听到一次怀念，但每次听就会不会这么怀念。
我听到后面我觉得很烦哎，
哦是啊，
就觉得节奏好像太慢了还是怎样？
哦，反正就是最后一次听了嘛，
久久听一次还不错啊，可是就是常在听，就是每天每次剪都同一首，觉得。好像有点烦。
那新的开始
没有、啊、
制作了吗？
这礼拜要找灵感了、
啊。哦，在找灵感。
对，
好。
我不跟你说，我现在就是我们家发生一些事情，然后我今天要跟你讲什么？
哦，对啊。
反正就是怎么讲，上上礼拜的事吧。
嗯，那我想一下，对。
反正我觉得很扯啦，就是我爸开我们家的车，然后他停在。路边黄线这样，黄线基本上就是临停嘛，然后你人要在上面就可以停。
嗯，
然后呢，他就在车上，然后我妈下去不知道去做什么，他就在车上这样子，然后停着停着呢，然后突然就有一台车呢，就呼啸而过，从
对
驾驶座呼啸而过，砰，然后把我们的马古米亚撞掉了。
驾驶座旁边呼啸而过，
对，嗯、然后把后照镜撞掉了，
对，
撞飞了，
对，很大声，
就飞到不知道哪边去，飞往前飞这样，嗯、然后很扯，然后回去。他看那个行车记录器，就他很快，棒，然后竟然还只撞到后照镜，然后就没有撞到车子，我觉得很扯。哦、车子哦，对方是车子，不是摩托车哦。
很扯的，还有应该是说，而且他当下好像有按喇叭还是什么，就他好像意识到他可能会撞到，
你说
或是他撞到东西。我记得有啊，行车记录器里面的那个画面，感觉他是有意识到他有撞到东西的，但是他并没有停下来。
哦，对啊，反正。这件事情你只知道到这边就不知道后续了嘛？
就是后来爸爸去报案，然后就有先填单这样，
然后
就
去报案啊，然后报案以后，然后警察就先看了监视器，
嗯，
然后没有先他先看监视器，啊，后来才看我们行车记录器，然后他就把行车记录器，因为我爸不知道那个 SD 卡在哪边，
对，
警察就把 SD 卡拿进去，
对，
然后看，
对对对，
然后说哦，驾驶是一台类似什么。你上还是什么 Camry 还是什么车这样、嗯、然后就说要去查，因为车牌其实都有照到，然后后来呢回家以后反正就报案嘛，然后回家以后我哥就也有拿了 SD 卡这边看，
对，
发现是一台那是 Artis， 反正就是不是警察讲那辆车、
哦、哈，
然后车牌清清楚楚这样，
清牌、哦、所以回家的画面是很清楚的，车牌
很清楚啊，然后、哦、对啊，就车牌都有啊、嗯、然后车子也不是警察讲那一台、嗯、反正到这边就觉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嗯、这样，然后后来呢是后来就找保险嘛，
对，
然后保险看要怎么处理这样子，然后我们保险不 cover 我们自己，因为我们没有错嘛、嗯、没有是做在临停这样子，那后来我们想说这本来这可能是肇事逃逸，因为你犯错你走了嘛，
对，
然后看他是不是要出面还是要怎么样和解这样子、
嗯嗯、
然后后来发现他根本也不用出面，你知道吗？
我不知道。
他就是跟他的保险说他犯了这个错，然后保险出来帮他 cover 这样子，然后他的保险公司就联络我们，
嗯，
我们发现我们保险公司跟他是同一个，
嗯，
然后联络我们，他就跟我们说他看了 Google 上面 Google Map 上面我们停的是红线、
嗯、
所以我们要自己负 30% 的责任。
好，
听到这点不觉得很奇怪吗？
他看了 Google Map 哪里奇怪？
保险要怎么保险？是他要看第三方公证的证据嘛，像是警察的笔录、
哦、
或是什么三连单、什么挖哥小、你应该是看这个，就像
你
去申请保险、
哦、你不是听他自己讲，就是说哦，那是这样，
你去申请医疗保险你要拿医生的那个叫什么诊断证明，
对啊，
对，不是什么我他妈说我是什么就什么、
嗯、
是医生说什么你才是什么嘛，
嗯，
对不对？所以你要保险要不要赔是依照医生的诊断证明去看你是不是真的生这个病、
嗯、
然后去做理赔嘛，
嗯，
就保险他的保险给回复是说他查 Google 变成说我们停的是红线、
嗯、
所以我们要负38责任，干、嗯、听到这边就觉得干莫名其妙，你到底是在看 Google Map 理赔还是你是看警察的笔录的记录做理赔、
嗯、
警察就说我他妈停在红线停在黄线嘛，
嗯，
对啊，所以这件事就很奇怪，不觉得很欠人家骂吗？这个保险、
嗯、
对啊，就不管今天是怎么样是谁错谁对我要不要负38责任，你今天拿 Google Map 来跟我说我停的是红线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啊，你 Google Map 是看得到我车是不是、嗯、
那可以继续再跟这个保险业务员 再继续沟通吗？
没有啊，反正后来就是我不知道后来怎样，反正就是后面就感觉就是照着警察的笔录在做事，他当然是要全部百分之百做理赔。我保固米亚被撞掉，他就是要赔偿嘛。
哦，所以最后结果应该是就是他们还是要全额赔偿这样。
对啊，对啊。哎、哦欸，然后你不，我觉得这件事很奇怪。从好，我觉得有三个，第一个是一开始警察一开始就是拿进去看，然后怎么会跟监视器看的感觉好像车不一样
啊、
哦？这是第一个，让人家感觉好像警察。不想想处理这种案子还怎么样？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保险嘛。
嗯，
开始这边什么胡乱讲说，我看过没有你停红线。
嗯，
然后第三个是这个人完全他
不用
出来。
哎，可是这不构成造逃吗？
后来有去问警察，然后我们也有问像是律师徐立信啊，就是我们这一群。
哦哈，
他说没有造成财损的话。嗯，那就只能现在的法规就只能就是这样，
他可以
不用出面，他根本不用出面，保险就会帮他 cover 一切事情。
所以他们现在这样子算是合法？
不合法就和现在的法，现在法就只能做到这样。
哦、嗯，
他也不用说要跟你见个面，然后说我们要怎么和解，不用。哦、
所以我如果人没有被受伤、欸，
我刚讲错了，我刚讲只造成财损的话就是这样，没有什么伤害、哦嗯、或是有人受伤，
就是没有人受伤的话、就是，他就可以不用出面。
财务损失他就这样，他就结束了。你看、
哦、这么轻啊、哦？
但如果他当初他酒驾嘞，
对啊，
那他就也没事。
对啊，
那如果他今天撞酒驾撞死人，他跑掉了，那后面你要怎么追究他是不是酒驾？
酒驾可是不会啊，可是酒驾撞死人，他就一定是造逃啦，只是不知道有没有酒驾。
对啊，那他还是跑啊。
对啊，
对不对？
嗯嗯，
那以后就是大家出事就是跑嘛。
我觉得这可能要用很多很多的观点去看，就是这有时候法律很复杂，就像我们之前不是有讲到，就是说酒驾撞死人是不是一定要判死刑这件事？
嗯。
那时候，因为我有一个表哥，他是法律系的，然后他就说，其实这个不是我们一般人想的这么的，就是只有两面，他其实是很多元的，要去看这件事情。就是假设今天你想，如果你今天酒驾，你撞到一个人，假设他真的没有过世，可是你只要酒驾撞到人，你就要判死刑。
那我当然跑啊。
对，那你当然跑嘛，你根本就不会想要救他或者是什么之类的嘛，
对、啊、
对不对？
我救
那或者是对对对，那有没有可能是当下假设，如果你不一定会判死刑的时候，你撞到人，你还是会帮他叫救护车，有可能那个人会活着。
嗯，
那如果今天你就知道哦，我只要撞到我一定死，那我赶快跑啊，我不要被抓到，或者是哦，哎、欸，我就撞到啊，他都就是可能要死了，那我也不救他了，这样。
嗯，
对，所以有时候法律这件事情，它不是就是两面刃而已，
嗯，
它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下要去判读。
可是像今天我们真的遇到像这种 case， 我觉得很衰、欸。我是受害的一方，我什么我合情合法庭黄线，我还有人在车上，
嗯，
然后棒被撞掉，我还要去找保险公司，然后我还要去找警察，然后我自己忙要死去修我的车，
然后他都不用出面，
然后他就只要叫保险公司出来就好了。
对啊，是啦，
我就觉得到底是。这就是衰，是不是？就是我很衰，
或是你没有啊？就是换个方向想嘛。还好今天只是后照镜被撞掉，对啊。如果今天他是就不是停在旁边，他这个车子就是朝着车子飞来。
对啊，我今天说我不是跟我爸说他今天捡到一条命啊，
因为他那个我们看影片，他的那个速度真的是非常之 快
。对啊，而且快到他要怎么可以直接只削掉我的后照镜？我觉得很扯。
嗯，
就是他后照镜削掉我后照镜这样嘛。
嗯，
对啊，
嗯。
夸张欸，我觉得这很夸张欸。
对，
对啊，反正我觉得这就是不知道啦，跟你说法律有漏洞，还是现行法律就只能这样，我觉得很不公平啦、就
是、
是
不公平啦，
就是没有道理，为什么我受害者我要去面临这些事情，从警察从保险到最后当事人拍屁股就走，对啊，然后我自己要去忙这些事情，就觉得好啦，那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啊。
哦，好，
你有没有那个曾经啊，就是觉得自己很胖，然后想要减肥过？
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胖。
嗯，可是你现在不会做很极端的减肥吗？
对，
就是可能
极端哦，
极端就是你可能一直不吃东西，或者是什么吃一两口，然后就塞饼这样，
好
不吃这样，呵呵呵臭脸这样，
哼，
觉得自己很胖。你有这个时候吗？
觉得自己很胖的时候吗？
就不想吃东西，一直想要靠。
有吧，可能想要靠节食这件事情来减肥的话，可能是大学的时候吧。
所以你有这一个时候？
对，有非自愿还有自愿的时候。非自愿就是之前有一阵子大学的时候，不是都会陪你去那个系图念书吗？
哦，
然后那时候为了要念书，所以我们就只买早餐，然后就进图书馆。嗯，然后就要一路吃到一路撑到可能晚餐前。
哦，可是那个不是，可是早餐吃很饱啊。
可是很饿，而且我一天就只吃两餐啊。
可是那个不是，
我觉得那就是我那段时间是非自愿节食。
哦，可是那不是为了要降怎么体重了
啊？对啊，对啊。可是那时候早餐真的吃很少，就可能吃一个饭团，那种台式的饭团，中式饭团。
我怎么记得是早餐吃很饱，然后
没有
顶到晚上，
我没有觉得饱。对啊，
哦，那你吃太少
了，有可能。然后后来可能是在考准备研究所的时候，因为那阵子没有办法运动，嗯，然后又想要维持差不多的体重，那时候的体重的迷思还非常的严重，嗯，我现在可能还是有，但是没有到以前这么严重。以前可能是我只要看到可能有49公斤啊，我就会那天可能就会几乎不吃。
你好像看到50就很不爽，是不是？
对。50在那个我生涯当中一直就是一个看到5就是觉得不爽这样。
奇怪欸。
可是我现在就已经常态性52了。
根本没有差吧。嗯，
就是还没内化完成。
你看你现在人家问你说你几公斤，然后你说你5，啊，人家就说啊，你看播出来52欸这样。那你会觉得很爽吗？
好像也还好。
不会。
还在达到理想的体态的这个路上啦。哦，还需要更努力。
人家看到我，他说猜几公斤，他都说猜可能70几80这样。嗯，没有说83啊，看不出来这么重这样。
可是对你来讲，你可能完全没有感觉吧？对啊，
你说什么没感觉？
哦，就是你对体重应该是完全就不 care， 你要说我几公斤都可以这样。
嗯，对啊，上80的时候还蛮爽的。
对啊，哎，我还没讲到我那个节食的那一段啊。哦。所以那考研究所那阵子，就是其实应该算是真的有在节食。我可能早上就喝一杯豆浆，然后买一个，我想一下，可能买一个烤鸡的吐司吗？或者是一个蛋饼，然后我可能就会这样撑到晚餐。然后晚餐可能也吃很少，嗯，对，然后不吃宵夜，是真的完全不吃宵夜的那种，不吃宵夜。
哦，那所以那时候是觉得自己很胖的。
那时候就是因为考研究所，然后希望维持那样的体重。
为什么？
就是体重迷思啊。
哦，我说所以跟研究所没有正相关吗？
没有，只是因为那段时间很忙，没有时间运动。哦，所以我可能要靠别件事情来。
可能觉得你维持一样饮食，你就会肥这样，因为你没时间
运动。对对对对
对对。哦，嗯，好，了解。所以大概就是那一阵子这样。欸，你有没有印象中你那一阵子你吃很少，然后你的身心灵有没有什么状态是不太好的？
我自己是还好啊，可能因为我那时候是身心灵，那时候如果真的不好，可能也是跟考研究所、准备研究所的这件事情有关。嗯，跟饮食可能还好。嗯，对，但我那时候的饮食真的非常不健康，因为我本身其实是一个不太喜欢吃肉的人。在我还没有从事就在我还没有开始密集接触肌力训练的时候的之前啦。
啊，所以你现在吃肉也是只是为了要多吃点肉，可是你并还是不喜欢吃肉。
牛肉可以，但是鸡肉像是那种有骨头的或排骨那种，其实我都不是很喜欢。哦，所以我以前可能饮食都是一些菜啊，或者是巧克力吐司啊，或者是一些就是比较不健康的东西，
像是珍奶。
珍奶到现在还有啊。
好，那我跟你讲，我你知道以前的时候啊，嗯，科学家有做一个实验，嗯。那这个实验呢，是他找了一群人，然后来做这个类似节食的一个实验。他想要知道说，这一群人，我如果给他一直节食，从原本可能吃一定的量，到给他减量，嗯，他的身心灵会有什么变化？嗯，他的实验啊，是这样，就是他在二次大战那个时候，1980几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啊，嗯，然后那时候的美国人呢，认为哦，很多欧洲人，因为那时候在打。你知道有纳粹嘛？
对，
然后那时候纳粹很怎么样，烽火连天啊，就是你知道很多战乱这样子。
对，
那他想知道欧洲人在面临饥荒问题的时候，想要了解他们维持最低基本生存的节食法。那为了帮助欧洲的平民度过饥饿危机，然后美方呢就想要学习如何去处理 如果今天面临到饥荒的问题要怎么处理这样子。那有一个叫做 Ansel Keys 的博士，他是在明尼苏达任教。他呢他想要知道说，如果今天节食呢，强制的节食对受测者的身心灵会有没有什么变化，或是一些那个代谢啊有没有什么影响这样子。所以他就做了一个这个实验。他从400名志愿者中找出了36名身体健康身心灵意志都比一般人还强，就是高于一般人啊，他可能可以忍受的程度更高这样。所以你可以说这群人就是属于一般标准以上的人，意志更顽强这样子。那这个实验呢，它总共分了三个阶段，它总共是一年，时程就是一年。
一年这么久哦。
他可能给他很多钱吧。
也太久了吧。
你看400名只找36个，所以你看录取率也不到 10%、欸。所以很难。然后前三个月是正常的饮食。
好。
然后中间六个月是饥饿的实验试验期。有六个月。最后三个月是营养恢复期。他把这群人呢通常安排到这个明尼苏达大学体育馆的一个宿舍里面。然后每天大家都做一样事情，共同生活，共同学习，工作锻炼。那在前三个月就是正常饮食嘛。他每一个人准备吃 每人每天吃两顿，总共3200大卡。
3200大卡哦，
等到三个月过后呢，六个试验期的第一天就开始把3200大直接减一半，腰斩
1600，
大概1570大卡。然后这些食物呢，它主要的来源是高碳水低蛋白质，就是肉类很少，那就是以马铃薯啊、
地瓜、
通心粉，也许地瓜、对，面包，反正肉很少。他为了是要模仿在二战的时候，如果你今天真的战争，那些人会吃的会是什么？
你吃不到肉嘛？
最主要来源就是一些碳水这样子。那其他都一样，什么学习啊，什么运动，就生活作息还是一样规律的这样子。然后来观察他们的身心灵变化。那开始不久以后，有些所有的志愿者都出现了力量下降，还有精神萎靡的现象。很多志愿者他反应变得迟钝啊，然后警觉性降低，然后没办法专注思考事情。症状还有包括像是什么肠胃不适啊、头晕头痛、水肿、掉头发、怕冷，然后视线模糊、手脚麻木，然后会有心神不宁啊，然后像还有刚刚讲无法集中注意力嘛，对。反正这些就是他们开始的受测之后每一个人所出现的现象。那因为当初在开始这个实验之前，这个 Keys 博士他就知道说，人在饥饿的时候你一定会身心都会承受很大的考验嘛，所以他找的人这36个就已经是在平均之上了。可是即便是在平均之上的人呢，他还是会出现了一些身心灵健康的问题，就他们还是抵挡不了这样子。就即便他已经是高于普通人，多数的志愿者在饥饿实验之后呢，会发生忧郁，大概有 20% 的人就是会忧郁到会影响这个日常的生活，然后或是有时候心情那个震荡很高低，震荡很大，一下可能一下可能没情绪啊，一下子就变得很低落这样子。对，还有一些会很焦虑，像是他开始会有一些他平常生活没有的动作，像是啃指甲。然后
焦虑到这样
啃指甲，然后会过吸很多烟，或是变得很暴躁，
是，
然后就是对什么事情都没有兴趣啊，然后只对食物有兴趣，然后有些人还可能会可以专注的看着一张照片，看着食物的照片看了2个小时这样子。对啊，什么什么他还讲啊，专注那些食物的照片啊程度都超过看色情照片。对，他们可能就是欲望也变得很低啦，像最基本那个性的欲望啊都变得很低。然后也不喜欢跟他讲话，然后可能不喜欢与人交谈，社交能力好像也都没有了。对吧，就是整天就很忧郁，然后就是想着放饭的时候或是看着食物的照片这样子。然后有几个人啊，他们自己的他在做实验的时候他有写一些笔记，其中有一个人他叫 Samuel Lake， 他在日记里面写到，他说我从来没有觉得这么绝望，我只有觉得离开这里才能够解脱，所以10天前我用千斤顶把车子顶起来后，把手放在轮胎下，然后松开千斤顶，他们就把我送到医院了。然后送到医院之后他就会恢复正常的饮食嘛，对，他就可以离开这个作息。 他有出现这样的情绪啦。嗯，然后即便几天后他回来以后哦，虽然他回去吃的就是比较正常，就是比较没有这些低落的情绪，他回来以后他还有一天用斧头砍下了三根手指。嗯，对啊，你就是为了送医院嘛，
还想要再出哎，可是我觉得这是不是跟当兵有一点像，
他找的好像就是一些士兵哎、欸。Oh, 我不确定啊，我印象中
可是你觉得你不觉得这实验可能跟军中有一点点雷同吗？就是你所有的作息都被控制，饮食也被控制。
可是你想，他可能就是要找军人，他有这种固定的体制，就是他已经有这种思想或是这种文化，
结果还是承受不住
实行这样子、嗯。对啊，所以你看这个 Samuel Lay 他就光伤害自己就已经两次、嗯，就为了脱离这样的
生活
节食的实验。
对，
还有另外一个是怎样？另外一个是一个24岁的志愿者，他在就食物缺乏的压力下面出现一些精神异常。嗯，他开始做梦到他会吃人肉。嗯，然后他有一天他就偷偷跑出去学校，跑出这个
体育馆还是什么之类的，
体育馆对，跑出学校，跑去附近的城里拼命大吃冰淇淋和奶昔。然后回来以后呢 ，Kiso 博士问他说：“你为什么要？”就是他只问他为什么要跑出去，然后去大吃奶昔什么，他还威胁要杀死 Kiss 博士，对，就是很像是就杀红眼的感觉，就是我就要吃啊，不管谁要挡我，就对啊。然后后来他就被送去精神病院，然后送到精神病院再恢复
饮食正常，
恢复正常饮食之后就
好了，
妄想症就消失了、哦，就是可能是说比较好了。那有没有全部消失就
感觉可能还是有点后遗症，
一定会有后遗症，就是他当下可能会缓解，可是。后遗症会持续多久？
或者隐性的这样变隐性的。
那等到这个是在测试期间这些反应。
对啊。
那在后面的三个月是最后面三个月是恢复期、嗯，就是我让你恢复正常的饮食、嗯嗯，可能就让你吃到3400这样、嗯。然后很多的志愿者在报告上面都说啊，我即便在大吃了一餐以后，我还是觉得很饿，然后我可能要加一些零食，嗯、或是。我即便吃到6000大卡，我还是觉得很饿。嗯，对啊，就是这样。然后、嗯、试验结束8个月后，很多志愿者说：“哦，他基本上已经回到正常的身心灵状态，但还是有少数人在暴食中，就是他即便吃很多，他还是觉得饿。哦、这可能就是一些比较特殊的个案这样子。嗯，那也有几个人说呢，他比试验前哦，试验前就正常的时候，嗯、多吃了。25%热量的食物，嗯，然后还是会觉得很饿，哦，吃不够就吃不够就还是要饿，还是要再吃这样。那这个实验其实实验很不人道啊，
我觉得是因为它比较像是一个强迫的概念。
对啊，不过那也是就是
因为它可能就是需要这些数据吧，我在想。
对啊，
但因为我觉得它可能你在那个地方，你的空间跟你的饮食跟你的自由感觉都会受到一定的限制，所以他那个强迫不自愿性会变得更高。嗯，所以你在长久在这样子环境之下，你会负面情绪会变更多。嗯，对
对, 对啊。然后这个明尼苏达的饥饿实验哦，它叫明尼苏达 Starving Experiment。刚刚说它就是。不怎么人道嘛，不过 base 在当时的情境下，他们想要知道如果真的打仗、嗯、他们需要怎么去面对这种饥荒的身心灵的挑战这样子、嗯、对吧，所以从这个即便他很不人道，不过还是有些数据可以值得我们参考，因为他就已经做了嘛，你可以知道说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身心会有怎么样的变化，就是像刚刚讲你会很忧郁啊、嗯、然后你会变得容易暴躁啊，然后你会有本把自己封闭起来的感觉，嗯，对啊，所以结论是什么？结论就是说，你节食减肥，你的确可以在短期内减重，但是会有一些 side effect， 就是你不知道你会面临到你心身心怎么样的一个负面的情绪，
对，
可能不止影响你自己啊，而且你可能即便你恢复饮食，它还是会跟着你一阵子，而且这种事你可能会影响到你身边的人，
对，因为有一些像是健美比赛。在备赛过程当中，那个选手的压力，因为饮食对他们来讲非常重要嘛，嗯，所以在备赛的期间，他们自己身心的压力好像也都很大，连伴就是陪伴他们在身边的人，也都是会、嗯、就是会在这些情绪的起伏当中，嗯，对啊，对，嗯、可是我觉得 就很像是有些人他可能，我觉得还是要自己要有调适最好，就是你不要一直强迫自己真的不能吃什么，一定要不能吃什么，然后导致让你自己不开心。就很像有一些人他们可能假设礼拜一到礼拜五他都吃很清淡，那他可能会把六日当成所谓的 cheat day 嘛。嗯，那他有可能就是因为一到五他都一直忍着忍着忍着不吃，然后所有的东西他都会在六日的 cheat day 把它摄取完成。嗯，那吃完之后他又会有点后悔，因为他礼拜一到礼拜五做了这么多努力，可是他六日又因为这两天然后把它吃回来了，就是全部都吃饱了。那这样长期下来他其实是一个不是很健康的心态。
嗯，对啊，因为你前面一直在忍耐，
你一直在忍耐，所以会变成是你六日可能更摄取的更多。对，那在心灵上面其实也不是一个很好的，也没有办法维持一个很好的状态。所以我现在是觉得真的想吃就吃，就是其实还是以长久来看，这是细水长流嘛。嗯，对，你不需要在短时间内什么我一定要瘦到多少还是什么，因为你又不是一个选手，你不需要备赛。嗯，你要把这体态这件事情放到长远来看，所以你可以慢慢的做，你要做一件事情是你可以长久维持下去的，
没错，
这样子可能会比较好。嗯，不过可能譬如说像现在夏天要来了，你可能可以短暂的两三个月努力，我觉得 OK， 那可能夏天过了之后呢，你就是又放纵一点，我觉得这样也是一个不错的方式啊。
我觉得你如果要你想要减重哦，你像刚刚那个例子啊，那个实验刚刚结论我已经讲了嘛，你今天节食完你体重拿到了对不对，你变得很瘦，可是你还是会回去的，你不可能一直节食。
嗯，对啊，
对不对，你不可能一直节食，因为你节食可能为了一个目的，就像你夏天要来你要节食，你要有好看的样子，夏天过后呢那就不节食，你就开始吃。
哦，但是我觉得那以一年为循环我觉得是 OK 的啦。
那你看刚刚那个例子哦，刚那个例子在实验过后的人，他们已经回到原本正常的生活，可是很多人还是会吃到很多，还是觉得很饿。
对啊，
而且甚至他、
啊、
吃的热量还是什么还是什么体脂肪都比之前还要差。所以你过节这段时间你回去正常，你会比原本节食之前你会更差、欸。对啊，所以你绝对不要去做节食这个动作，
不健康的节食啊。
我觉得你要，因为这些人他节食，他肌袋一定掉得很夸张，
对，
他肌肉量一定减得飞快这样子，所以你应该要怎么样？应该要把肌袋维持住，你要增加你的肌肉量，对吧、啊？你用肌增加你的肌袋，你同时你要去做控制饮食去减脂哈，那可能事半功倍吧。你不要节食，然后一起去放弃你的肌肉量，因为你在节食同时你在减脂肪，跟你肌肉量也在掉。
对啊，对。
你这样，即便你很瘦，瘦是那种很像难民的那种瘦，那一点都不好看。对啊，所以你要，好，即便你要减重，你就是要增加你的肌袋嘛。怎么样增加肌袋？就增加你的肌肉量。肌肉量起来，你就有肌袋，然后你再去做一些控制饮食，然后达到减脂的效果。
吃的健康，吃原型食物。
对，没错。
对啊。
好了，后半段。
后半段，
接下来进入我们
淡化时间，
废话时间。今
天小主题是什么？
我先吗？
对啊。
好，我先。你有没有觉得，就是我不知道你相不相信啦、啊？你相信你的手机有在听你讲话吗？
相信啊。
我不是说就是你在跟人家打 LINE 的通话或是电话的时候，有没有听你讲，我是说他可能放在旁边嘛，然后你可能在跟我聊天，你在跟我聊的时候，
比如说像现在、
哦、对，我们可能讲一个主题，什么像是什么节食，对不对？
对，
然后你等一下开了你的手机的什么 Facebook 或 IG 就开始跳说可能节食你要什么什么菜单，菜单
什么
广告，
健康饮食，
健康饮食，或是什么
健康便当，
餐盒便当，然后或是什么消小腹神器这样。
嗯，相信啊，相信啊，
就可以跳出来。
相信啊，不然你怎么叫 Siri？
你有遇过这种经验吗？
我自己好像没有注意到这一块，可是我确定应该是蛮坚信，他的确是有在听这件事情的、啊，不然他不可能我说 Hi Siri， 他就回应我吧。
我一开始也是这样觉得，我说我不太相信，
然后你原本不太相信，
我不太相信，可是等到我真的遇到以后，像之前在跟我相信，反正你用关键字搜寻，他可以拿到你的资料去做他广告推播，是 OK， 这个合理，因为你有
搜寻
你的广告，
你有记录，
对，你有做 SEO 的搜寻嘛？那可是我觉得 那是你自愿提供给你的怎么讲，网络你的自己的个资，你想要搜寻什么、这样子。可是我觉得如果今天在手机关闭情况下他就听你的对话，然后决定要给你什么广告、我觉得这就很可怕、我像我之前我刚刚讲到嘛，我说我跟我同事聊房子的事情，很初期开始聊，我都还没有开始看哦，
好，
马上就开始跳房子广告了，而且就
你完全都还没有搜寻过，
我肯定是没有，而且不是房子，那一次是讲 GoGoRo 还是什么，因为我没买电动车，我没有买嘛，
哦，
然后就跳个电动车广告给我，我从来都没有搜寻过、也没看过，然后就在那一次，因为我会很明显感觉到是因为讲完之后，然后我去看，或是可能一小时忘记了，去看手机就发现就有，而且不止一个，
哦，
我就觉得靠，那有点可怕，你觉得这感觉像什么你知道吗？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叫什么 I wanna play a game 那个夺魂剧啦，
啊、哼，哎，是夺魂剧啊，
夺魂剧第一集
哦。
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夺魂剧第一集吗？
为什么？
手机，你有看过夺魂剧第一集吗？
没印象，我但对那个脸很有印象。
第一集，我跟你讲，一定是第一集哦。那个干，我看第一集超 shock。你知道我什么时候很像夺魂剧第一集吗？
为什么？
你手机放在你的附近嘛，然后你跟人家聊天，想说哎。然后去用你其他 device 或什么，发现干为什么会跳广告给我？到底是什么步骤出问题？然后最后发现是你的手机的话，就觉得干，竟然是手机，然后一直在我旁边偷听我讲话。夺魂剧的第一集最后是怎样？他在主角在一个室内里面，他一开始被打昏，丢进去那个室内是一个厕所里面，里面就躺一个死人。然后他在里面跟另外一个人也被铐手铐，两个人都被铐手铐，可是碰不到对方。加上中间有个死人，这样，倒在血泊里面，两个人讲话，然后中间会有很多关卡，反正把他们绑在放在房间，这个人或有一些给他们关卡去，可能只互相杀对方啊，或者什么，就是你要活命的话，你就要做这件事情。然后你知道最后一幕怎么样？这个人就是中间死掉那个人，突然站起来，
哦，好酷哦，
他就是那个主角，干，
是他假死，
对，所以他一直在近距离看着他们对话，然后看着他们互相残杀，
哦。
但我真的，我跟你讲，我觉得我是不是要在前面放一个爆雷？因为我觉得这一幕真的吓到我。
哦，
我吓到，
我好像没有什么印象。但那如果是当下看，应该会吓到吧？
真超，我觉得超吓死，就跟你不觉得像手机吗？他一直在旁边，都没注意到他，然后他一直偷听你讲话。然后这件事情，反正我去查，
对，
然后我去查说，干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他有没有听我讲话？
好，
然后美国有一个网友。他叫什么 ？Mitch Olo， 在他 YouTube 上面上传一个名称叫做 "Google is always listening" 的影片。然后呢，他这影片里面的内容就是说，他试图在电脑前面说，哦，他有多爱他的狗，然后想要买给他狗好多狗玩具这样。然后去试试看他打开 Chrome 的网页，会不会有很多狗的广告在旁边。然后发现还真的就有，可是他其实根本没有养狗，也没有搜寻过任何关于狗的记录。然后这样的巧合就觉得他就觉得他是不是有一直被监听的行为这样子。而且他是很快哦，他是讲完就很快去看。对啊。当然台湾也有些 YouTube 他们也有做类似的实验。可是他没有拿到一样的结果。他也没有当下马上，可能是过一阵过一小时他也去看。不过他也没有得到一样的结果。所以就是变得罗生门，不知道到底有没有。可是我觉得如果你今天真的遇到，就是你在跟朋友聊一个新的话题，这新话题你从来没搜寻过，却在你聊完这个话题之后出现在你的广告推播页面上，我就觉得干，就觉得很可怕。然后就有人脸书就讲嘛，说哦，只要用户开放脸书麦克风的使用权限，脸书就可以听到附近人的谈话内容。但他否认收集这些对话跟推送广告有关。意思就是说他没有把你这些资料拿去做分析，卖给广告商，他是这样讲。对啊，
但我是记得脸书最近的争议是不是真的很多。
那我先让我还没讲完
哦，你还没讲完是不
是？然后就有人，然后那一阵子就有一个在 Facebook 广告部门的一位工程师，他跳出来讲说脸书不会做这件事情，他觉得这不符合成本效益。对，他觉得说他有三个理由。他说第一个， 监听用户产生的资料很多 ，Facebook 那就是负荷不了这样子。反正意思就是说，它的 data 量很多啦，那什么容量不够啊，然后每天处理的资料太多了，不可能去分析你的资料，然后去推播广告给你这样。
嗯哼。
然后第二，就像你刚刚讲的，像智慧助理那样监控 Facebook 很难做到。他说呢，智慧语音助手，像你刚刚说 Siri 对不对？
对。
他说需要特定的触发词来唤醒。
对。
就是我说 Hey Siri， 他才被我唤醒。
对。
那他说 Facebook 没有特定的唤醒词，想要从谈话中获取每一个对他有价值的关键字，需要在手机上将语音转换成文本进行识别。可能就是说他这个也有困难度还是什么，他不愿意做。然后第三个说，他说用户语音资料对广告商说没多大价值。这我觉得我不信啊。
不会吧，广告的利益价值我觉得对脸书来讲应该是很
我觉得没有
很大的吧。
语音资料有没有价值，我跟你讲，只要他打得了广告，然后只要打到你去买，都一定有价值。我这一第三个我是不相信。第一个我觉得我不知道，因为这个比较牵涉专业，他说资料量太多，那是不是有一定的空间可以去处理分析这些资料，符不符合成本，这个我是一个我也是问号了这样。那第二个智慧助理那样监控，这个我也不知道，所以要一定有唤醒词。
嗯，
对啊，
嗯，
没错。
脸书哦，
可是老实讲啦，如果你要在，你看我们那个对话会有，像刚刚那个 YouTuber， 他就是不断的在讲狗的事情，
对，
他却可以马上立即在 Facebook， 就是你看、哦、他在后面的转换，他要先抓你的关键字狗、
嗯，
然后再去分析，再去看要给你什么广告，
嗯，
他可以做这么迅速，我觉得也是。
哦、我觉得可以，这是
可以这么快，
我觉得这应该是做得到的，因为它应该就是一个 database 啊，
可以这么快就，
它有点像是，我觉得应该是类似像字典的东西。
我只要看到狗，我马上丢狗光给你。
对对对。
那你要把狗要重复几次吗？还是怎样？确定你是跟狗有关系这样？
它可能会添几个名词，狗玩具，
嗯，
那因为譬如说你说狗哪里买，跟狗玩具，它要丢给你的广告不一样吗？
嗯，
所以他一定是会用一些单字然后去搜寻，但是我知道他我就我现在的认知啦，他的 database 一定是非常之强大的。
嗯，
对，那我觉得他可以很快就传到，他很可以瞬间就抓到他要投给你的资料，
他
就是可以做到
收集分析再做投放嘛。
嗯，我这时间超少，
超快
超快。
如果你是手动 key 字在搜寻引擎，
嗯，
很快，
嗯，
大概你只要搜一次，马上就可以跳，
嗯，不会，我觉得语音应该也很快，
也可以做到这件事情。
现在的科技很对，可以，
所以你
觉得可
以，那所
以我觉得没有问题，
所以你觉得他一定要偷听我讲话？可是我还真的没有注意到，我们在对这些背景 app 有没有开启我的麦克风的权限、欸？因为每次他只要问有没有、有没有允许，妈通通允许这样，我每次都是懒得看，就一直允许这样。
哦、
所以大家可能要注意一下，你在开新的 app 的时候有没有真的非必要允许定位麦克风啊？
也是啦，不过反正你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人啊，
不能这样讲啊、
哦，不能这样讲。
对啊，你现在没有事，可是以后人家把你的 data 拿去卖给别人，
哦，
你的资料就
也是啦，资料是很宝贵的啦，
是很宝贵，
资料是很宝贵的、
欸。如果你被卖人，哪天你就是一直被电话骚扰，或是你根本，假如说你可能有些很自己才知道的一些行为。像是你买了什么，去了哪里，最近做了什么，可是别人却得到了你这东西，然后给你说，哎、欸，你最近去登山，我看你很常去登山哦，你需要买个登山鞋、
嗯、
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
楚门的世界，就是好像旁边的人都知道你在干嘛，会有人知道你在做什么。
对啊，我觉得好像也不是，就怪怪的，
就怪怪的，
怪怪的啊。
哦，
所以你觉得他们在偷听脸书说
话？我是觉得脸书哦，但是因为脸书对资讯这本来就是好像大家都有共识，就是他其实对各自不是这么的保护，偷不偷听我就不确定。我觉得他一开始讲那个 trigger 应该是可能有道理的吧。
嗯，
可是因为其实资料量可能是真的很大，那就看他最后的运算能力吧。
嗯，
对啊，
反正没有必要，我也会去看一下麦克风的权限。
嗯，把它关掉。
就像有些人，你看拿公司电脑，你会把镜头盖起来。
嗯，对。
对啊，因为你有治安的疑虑嘛。
对。
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你的镜头就被开起来，然后就一直看这样。
对。
对啊，对啊，对啊。
没错。
嗯。 换你了。
哦，换我了。啊？
对啊。哦，还在等。
没有，今天想跟大家分享几个我比较常用的 PPT 的那个看板。你有什么常用的看板？我是说有用的啊，其实没有用的也可以啦。
什么叫有没有用？
就是譬如说你可能是
对我生活有没有用啊？
对，对你的生活
实用，
实用。
PPT 要找实用的板。实用，那对我心情有帮助变好，
可以啊，
就八卦版了、啊。那其实每个都有吧。
你现在看八卦版，心情还好？
我有一些很好笑的、啊，
就是很酸，
我觉得就
地狱梗就很好笑。
不要讲实用好，就是我有在用的啦，就是八卦版、棒球版，然后 Muscle Beach 很久没上
哦、
欸，好像可能 Movie 吧 ，Movie 也很少，可能就是八卦跟棒球版吧。
哦，就这两个哦。
嗯，很少。
哦，我其实最近也不是最近啦，我其实也蛮常看那个Salary 跟 Career Plan。
Career Plan 哦，
对，
生涯规划。
对，我觉得这两个版其实对心灵上面好像会有一些小小的帮助。
怎么说？
其实像 Salary 它就是很多一些，因为像 Tech Job 它就是科技业为主嘛。
嗯。
可是因为科技业我默默的觉得科技业里面感觉好像就是没有年薪300万就不用来这边发言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大家都是什么多亿1000分、嗯、之类的人，就科技版它现在的取向会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像八卦版
哦。
可是像我刚刚讲其他两个版我觉得还算是净土，就你有一些疑问，别人的疑问你是可以在上面得到一些启发，或者是看到别人对这件事情不一样的看法。
嗯，
对啊。然后因为我觉得现在我们这个时间就可能30岁青壮年吧。
嗯，
对，对人生规划应该是会有还在迷惘中，或者是我们现在还是有很多方向可以去可以走，可是你不知道对不对，或者是你不知道该不该，你可以去上面搜寻一下别人的意见。
你说在同样的背景下面他们怎么做决定的？
对，因为譬如说像Career Plan 他就是可能会有些人说、哦、我现在35岁我不知道我要不要转职。
嗯，
对，或是我现在30岁我不知道我到底适合什么工作。
嗯，
我40岁可是我现在对我的工作已经完全没有任何的热情了，可是我有房贷、嗯、类似这种、
哦、我也说可是我有房子还好，
这种可能也有啊，对。
可是我3间房子在收租，我还要工作。
嗯，婚姻版，我觉得我好像也蛮常看的。
嗯
嗯，
婚姻版在讲什么？
婚姻版、哦、
是结婚后还婚前的事情？
婚后。
刚刚是什么？
婚后，对，也有那个准备婚礼的版。
叫什么
？Get married。
哦、oh, ，
对，
哦、oh. ，
那婚姻版就是 married、
啊。所以婚姻版是关于婚后的嘛？
婚后，
那你有得到什么启发吗？最近？
最近哦，我想一下，最近有一个版上女生的发文，我觉得好像我可能以后也会面临到她这个，但是我觉得她的情况相对是我觉得非常好解决的啦。我找一下，
嗯。Gay Mary 或是 Mary 版有没有那种人家疑问啊、
嗯、
然后下面就回答离呀离啦离，就是一股脑就离离离离啦离了，
好像
赶快离，
没有这么好像还好，但是婚姻版也是有一点嗜血，
这种问题在八卦版应该就离离离啦离。
好，我要讲那个女性网友她的问题，
嗯，
她是最近的 po 文，那她的标题是说没有外援如何兼顾家庭与职涯，
没有外援如何兼顾家庭与职涯，
对，好，就是他们是一个双薪的家庭、哦、那他本身是在好像是在一个不错的公司上班、
嗯、
那他现在就是到了怀孕的后期，那他就发现他其实在怀孕就是现在是怀孕的后期，所以他有一些工作状态啊或者是体力啊他都没有办法跟他在怀孕前的状态维持得这么好、
嗯、
可是他的生活其实是有一点点高压的环境，
你的工作吗？
工作，对对，工作，
生活没有，
生活没有，对、嗯、然后他就觉得他 现阶段他的工作的能力好像已经不如之前这么好了。
嗯，
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他有蛮大的重心是在他的工作上，所以虽然他到现在是怀孕后期，但他对很多小朋友的就是婴儿的东西啊，或者是该怎么照育啊，照顾啊，或者是还有 Lily Coco 的名词啊，他其实都还不是这么的了解。
嗯，
他可能就会有点紧张说，那我这样是不是还没有准备好当一个妈妈？我是不是一个不尽责的妈妈？
嗯，
因为我什么东西都还不知道。
嗯，
那我是不是不应该把这么大的重心放在我的工作上？
嗯，
对。然后哦，他有提到就是说他们现在家庭的年收其实应该是好几百万，他自己大概是一百多、
嗯、
那他说他老公是他好几倍。
嗯，
对。然后他就是上网就是求助大家意见，因为他不知道他生完小孩之后他面临这个状态他该怎么办，那他还要继续他的职涯吗？因为
生完小孩以后，
对，因为现在是怀孕后期，他其实还没有小孩出来，他就是觉得他的效率已经不如前了，那生完小孩之后他必须要花更多心力在小孩身上啊、
哦、我知道他的意思，说他要不要干脆辞职在家带小孩。
嗯，
是这样，
对，类似。但是他又不舍得放弃他的职涯，因为他很希望他能够一直兼顾他的职涯，然后可能到四五十岁的时候到了一个自己职涯的高峰，然后去享受那种感觉。
那他们的收入很可以就请外援啊？
对对对对对，
为什么要犹豫？
他没有犹豫，只是他不知道他该有什么后援的方式是他可以去参考的。
还是他觉得他如果找外援他就不是尽责的妈妈，他会这样想吗？
有点类似，或是可能外面会觉得说，哦，你好啊，你就去外商，你就当主管就好啦，你就不要当妈妈啦。
嗯，
对，你都只顾工作，小孩很可怜欸，类似这种。
嗯，那哦，那所以他现在要怎么办？
嗯，很多班友就给他建议啊，因为其实以他们双薪现在家庭的年收状况，他的后援可以请好请慢，可能到府的保姆啊，
直接找后援帮他小孩养到十岁再回来。
哈，可是这样不就消就是没有陪伴小孩，完全没有陪伴小孩的时间，他就舍不得啦。
私讯，或是只养到五岁，哎、欸，感觉很赞哎，那个最烦人的时候。可以逃过那个时候，
可是有可能你以后你就会后悔你没有陪他这段时间
啊，哦、对了，
就是最可爱他最黏你的时候嘛。
嗯，
对啊。不过以他这样的状况，真的是我觉得很好解决啊。毕竟他们年收这么高，他们根本就是什么、啊、三餐外包啊、家事外包啊、到府保姆啊，这些都是他们可以用他们现在的经济去解决的。
只是他愿不愿意而已啊。
对。不过他后来有就是回文说谢谢大家建议，他觉得大家给他这些建议很好，对。
所以他就要怎么说？建议是有人支持他辞职，有人支持他继续，
不是不是，就是对对对，应该是继续，对啊，对，都有、哦、都有，嗯。不过我想他应该还是会想要在职场上打拼吧。
对啊，
对，
会吧。
我觉得女生比较容易遇到这个状况、欸，你不觉得吗？
你说
传统思维，
你说如果是女生要兼顾家庭跟事业的话、
嗯，对啊，
你说男生不会遇到？
我觉得男生。相对好像比较少、
啊、遇到直接辞职在家、
啊、就你想嘛，对不对？
对啊，不用犹豫几百万年收干嘛还要去工作？
可是没有几百万、啊、
我才赚一百万，然后对方赚五六百万五六倍，我干嘛不辞职在家就好？
哦、嗯、不一样啊，这是每个人人生目标啊
辞职在家然后还是找外援这样很爽欸。
我觉得这样不会爽欸。
这样不会爽？
你人生没有目标啊。
怎么会？做一些不用赚不了钱的目标啊，
就傻逼的一些事情，这样
像经营这个啊每天 live 上来讲开讲，
到时候你一定也没有主题可以讲啊你是真的想做这件事吗？我光想就觉得这件事会很无聊欸。
你说辞职在家？
对啊。
哦，会啦。对啦，去公司骗骗钱还不错啦
现在还没有同事开始听是不是
啊，就是对啦对啦，是是是，
嗯。可是我就觉得我以后好像还会面临这个问题。
哎、欸，那你这样讲，那你干脆以后都不要退休好了。你就是觉得啊，晚年动也继续动，我不要退休，退休在家很无聊。
嗯，可能就跟那个灵魂急转弯，
就想成是你只是提早退休而已，你不是辞职在家，也是提早退休啊。
提早退休也是，可是要到顶端啊。
顶端哦，
对啊，
不会啦，我跟你讲，你那个就是你还在体制内的想法，你知道吗？就像当兵哦，嗯，你要退伍，干管你什么什么连长啊，什么营长，我退伍最大，嗯、你知道吗？嗯，就是我已经退伍啦，我已经出社会，我已经离开这个体系了，我还管你什么连长营长，看到敬礼，谁屌他、啊？可是在体制内就
不
一
样
啊，
不一样不一样，那不是我，那不是我在体制内，那是我自己的目标啊。我没有想要迎合任何人的想法，哎，
可
是
你想，
我是自己的目标，
想要到那个权力和核心的位置啊。
可能不是权力，但就是心里面一定会有一个自己质押的一个方向跟目标啊。
我没有，我一直说，假如说你说哦，你说你从基层员开始干，嗯，干到那个类似什么总经理好，
他不一定是总经理，他可能是一个技术的核心，你对技术的设计已经很熟稔，信手拈来，这也算是啊。
我意思说你一直爬完，你爬很多年，十年好了，你到什么技术长 CTO 好了，
好
这样，那你也可以中间直接妈辞职不干，你也不用爬这么久，出来自己开公司，自己就最大这样的。
啊，开公司也是还是在工作啊。
那当然，我说这样你就已经到了你那个顶峰啦。你也不用像什么一直爬爬爬爬爬，然后看很多人脸色，然后去迎合每个人，不是吗？
不是，你没有搞清楚我重点。
不是，
我重点就不是在迎合谁。就像你现在健身，你不是在迎合大众的眼光、啊、
你不是要得到心灵的富足吗？
那是对啊，那是我本身
啊。对啊，对啊，对啊。啊你要到心灵富足，你就需要爬嘛。这中间你可能迎合别人，你还要有一些什么权谋算计还是什么的。啊！你自己出来，你自己也是直接，但自己就挂到最大，你也达到你心里的富足了，你也不用看别人脸色。
那是这样子你就满意了，那你就可以现在写一张就是1亿钞票，然后
我不是、啊、
我好有钱，
不是啊，一亿钞是假钞，又不能真的用。
不是啊，我现在开公司，我又不能赚钱，我就没
有
那个想法，我也
没
有那个能力啊。
开公司哦，我是说你我的base在，你已经有那个能力了。然后你也是真的有那个公司自己出来做，
哪有那么简单？而且如果我真的有那个能力，就代表我已经自我肯定了，我就不需要再开一间公司，然后再就啊，我现在 CEO， 所以我现在到达我人生的高点了啊，爽。
那好，那你这样讲好了，你可以干十年工程师啊，可以一直升不上去，然后你这样会觉得你到人生高点吗？
因为我现在还没干到十年工程
师。可是你什么技术干没人比你熟啦，可是你就升不上去啦，那这样你会觉得你心灵富足吗？
如果我真的很专注于技术这块的话，我觉得我会心灵富足，因为我的确有遇到一些在职场上的前辈，他们就是没有想要任何的权利，他们就真的是想要研发哦，然后完全就专注在他们自己的产品里面、设计里面啊，我也不管你 schedule 是什么啦，反正我就是要研究我的技术，那 schedule 拉多短都不干我事，我就是要慢慢做，我就是要做好，哦、就是他对自己技术的坚持。
哦、好啊 ，OK 啊，那可以啊，可以。
对啊、
他对自我肯定，
他是很富足的、啊。
他对自我肯定不是说他做到了哪一个位置，
不是，是他钻研，他真的对技术就是热爱。
哦，那我不知道那个 po 文这个女生她的想法是什么。
嗯，对。
干，可是我觉得很难吧？你会遇到，你说好，你很热爱，然后你妈年年不加薪，这样别人年年加薪，这样他还富足？他去沉浸在他的这个、这世界里面，
我
觉得他会开心。
我觉得是，就是每个人取向不同。就像我有遇到一些同事，他是不想要升职，他就只想要维持现在这样。
哎、
哦
欸，我跟你讲，这合理，这合理。嗯、他不想要升职，就为了一两千块，然后当管理职嘛？这样当然谁想？
或是没有没有没有，或是他也不要升，譬如说不是管理职，他也不想升、嗯，因为你一定要有一些积极性或是一些事迹，你可能才能升嘛。嗯，那他。对升等这件事情他也没有什么欲望，他觉得反正我现在有领到钱，然后我其实对我自己的职涯目标也没有高尚或很远大，反正我就这样慢慢做，时间到我就下班。
那像公司根本不知道这个人贡献哪边，他不会觉得他的职涯很危险吗？
不啊，那就是没有，那就普通啊，
就考绩一般
一般啊，
钱一般
一般，
然后砍人第一个砍他这样。
那就看公司，看公司文化会不会砍人。
我是公司根本他已经那个低调到已经公司不好这个人
了，这我就不知道，反正每个人取向不同啊。可我就觉得，反正我以后一定会面临到这一关， 真的是现在还没有面临到，我觉得有一点紧张。
你的那一关是什么？
就是在我的职涯跟家庭，我要如何兼顾？因为就像我们现在看房子一样，不可能你什么都全拿嘛。
我跟你讲，小孩才做选择。小孩才做选择，懂吗？
所以你是说你的家庭跟你的职涯你可以兼顾得很好，反正你全都要。
我全都要。
好，
都要。
所以家事那些也不用外包，你都自己来。
哎，我是觉得还好啦。
哦，期待。
好了，那最后一次听这首歌了，最后一次了。
好，
好了，
晚安，
拜拜，见
大家，拜拜，
拜拜。